四中全会后，北京惊现反共标语，中共漏洞百出，武汉制造非法芬太尼，荼毒世界。台陆委会、台湾光复日与中共毫无关系。俄军夜袭乌克兰首都，能源设施遭毁难过冬。60国越南签约对抗中共黑客网攻，引人权担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26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后，北京三里屯街头有人挂起两面反共标语，标语内容直指中共是反人类的邪教。网传照片显示，第一面横幅写有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第二面横幅就是提出具体的政治诉求，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现场有一个人手持喇叭对行人大叫。事件发生没多久，现场即有保安人员赶到将横幅取落，目前该人士的下落尚不清楚，官方亦未发表任何相关声明。此事件被视为是自2022年10月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挂出反共横幅后，最新一起公开反对中共的个人抗议行为。事件消息传至海外后，在 X 平台引起热烈讨论，很多网民以勇士称呼该人士，称真正的中国人还未死，愿他平安。有人敢讲出真话就是希望，很多网友对这名勇士的安危表示担忧。另有评论指出，该事件延续了四通桥抗议所代表的意义精神。有人说，中华民族不会永远沉默，这个是人民反击专制的火种。大家网友热议，必须支持，人们克服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越来越多人站出来。一个彭在州就比中共增加了几多维稳费。中华大地虽然长久以来遭共匪蹂躏，但是一直有人未曾失去勇气和希望，以连绵不断的英雄之举激励亿万民众奋起反抗独裁专制。必须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中国人民是中共剥削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做中华儿女，不做境外势力的马列主义的奴隶。逐四通桥守桥完之后，可能就会设立守街员、看台员来防范抗议重演。全中国可能要每一栋楼都安排一个露台员。另外评论将此事件和四通桥事件相提并论，称从四通桥到三里屯，再到未来的每一条街，这个或许是倒计时的开始。跟住是一则健康消息，之后是今日新闻的详细报道。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很重要，目前亚太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墨西哥安全内阁22号发表声明，中国籍毒贩张子东日前被古巴捉获，美国当局曾经指控他贩运大量芬太尼和可卡因入境，随后将在墨西哥被捕并越狱。美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的全美共有17000多人因吸毒过量丧命，其中有74000多人因芬太尼丧命，已成为导致18至45岁的美国人逝世的主要原因。华府风险咨询公司 Black Corps Partner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国家安全、反间谍和战略风险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艾西·弗莱明在即将发表的新书《红色海啸：毁灭自由的无声风暴》中，揭露了中共利用毒品及多种方法进行超限战。弗莱明对本台记者表示，世界上的非法芬太尼是在武汉制造的，这个是公开的秘密。情报显示，芬太尼是通过船运集装箱运到墨西哥西海岸的美却肯卸货。此外，弗莱明还提到 COVID 来自中国武汉，每个人都知道它是被武器化的生物武器，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将来武汉再出现病毒，大家不会再上当。《红色海啸》这本书将提到中共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但更多的细节需要通过书籍获取，包括框架、细节和线索的连接。无限制战争，无规则，中共基本就是说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承认法律，亦都不承认人道。我们将会讲到活体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收割，涉及所有有事实和情报的内容。如果中共以为自己在这秘密行动，那就太天真了。他们的秘密已经泄露很多，我们不会提供直接的信息，以避免中共迫害相关人员。中共喜欢在四十几个秘密建立在美国之上的警察局内进行迫害，我们会尽量让中共无法实施迫害。弗莱明说，我们非常清楚中共是西方自由的敌人，以及每一个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墨西哥人、拉美的敌人。中共已经成功控制了商业精英和政府精英，但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唤醒每一个美国人和西方人，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中共最大的恐惧就是唤醒大众，因为他们想控制叙事和宣传。黑暗可以被阳光立刻驱散，这本书就是阳光驱散中共宣传的黑暗。中共害怕西方所有人了解他们的战略和战术，也就是无限制战争。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团结人们采取行动，这些情报就是中共最大的恐惧。弗莱明表示，每一个人都已经身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战争形式与以往常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重点不在军事，而是在普通的公民。普通人可以通过投票来影响美国、加拿大、英国政府，我们每日都投票，用钱包投票，用金钱投票。第一步，停止购买所有中共的科技产品，包括电子产品、电脑、应用程序、充电器、电器等。第二，停止购买中共的消费品，如食品、糖果、电子烟等。这个会立即向政府传递信息，我们不再参与中共的游戏。中共可能玩弄政府，但人民不会再被玩弄。弗莱明表示，我们的目的是唤醒大众，等每一个人掌握所有线索，意识到自己身在危险之中。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4号表决通过设立所谓台湾光复纪念日。对此，中华民国陆委会指出，台湾光复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关系，亦与对日作战没有正面贡献的中共毫无关系。中国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亦对本台表示，要让下一代了解历史事实。在美国华府荣光会举办的荣民节和台湾光复节活动上，中国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受邀演讲时，回溯历史指出，1945年的9月2号在美国密苏里号的日本战败受降仪式上，中华民国军政部长徐永昌作为中方代表在受降书上签字，而在南京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中方代表则是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当时在台湾亦有一个受降仪式，地点就是今日的台北中山堂。
那个时候是由日本驻台湾的总督叫做安藤吉对谁投降呢？对中华民国台湾省的行政长官陈毅陈将军投降。 而这个受降典礼之后，他发表了演说，透过广播向全这个台湾的民众广播说，台湾跟澎湖终于回到了中华民国的版图，台湾光复。
活动中，华府侨教中心主任王正杰指出，10月25日亦都是1949年的古岭头战役胜利纪念日，同样是国军兄弟在金门浴血作战，保卫中华民国台湾能够不被共军侵占。谈到纪念活动意义，陈日新大使表示：，
那除了要缅怀先烈之外，也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到这个历史的这个事实，让大家对于台湾现在能够享有自由民主均富的这个宝岛，不要忘记先人为了这个片土地所做的努力。
对于中共日前突然设立所谓台湾光复纪念日的用意，陈日新话：
当然，中华民国是有效的在治理这片土地，它的用意啊，我想大家也就是心知肚明了。
当然，中华民国是有效地在治理这片土地，中共的用意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华民国陆委会日前批评指出，中共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是为了企图加大宣传两岸一中、国际一中的虚伪历史叙事与片面政治框架，达到矮化中华民国与捏造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台湾人民绝不会接受。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艾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25日夜晚至26日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9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64架攻击无人机及其他类型的无人机。据乌克兰空军称，已击落50架无人机和4枚导弹，空袭造成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共有4人丧命，2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第4个冬季，基辅当局的西方盟邦正加强施压俄国。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其打击目的是乌克兰军工复合体的企业，以及保障其运作的能源基础设施。随着气温下降，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令乌克兰人担忧面临严冬。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年初以来，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约770枚弹道导弹和50多枚金古伊高超音速导弹，这些导弹难以被防空系统拦截。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正是因为此类袭击，我们先特别关注爱国者系统，以便可以保护我们的城市免受袭击。拥有相关能力的合作伙伴必须落实我们最近几日讨论的内容。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和另外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拖延结束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领域实施额外制裁。两名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支持欧盟使用冻结俄罗斯资产为基辅购买美国武器。华盛顿亦就利用在美国持有的俄罗斯资产支持乌克兰的战争努力进行了初步内容讨论。10月25日，超过60个国家在越南首都河内签署联合国首部锁定网络犯罪的条约，亦称河内公约。情报在线报道揭露，越南人民军正利用美国技术建立一支多用途部队，以对抗社群网络上的假信息，同时亦抵御中共的网络攻击。东亚论坛近日一篇研究文章《越南的网络安全困境》亦都指出，越南经常遭受网络攻击，尤其是来自中共的黑客，导致网络安全漏洞增加，引发了人们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内稳定的担忧。与此同时，河内公约因其模糊的犯罪定义，引起人们对人权与自由的担忧。多家科技公司与人权团体罕见齐声反对，警告此举恐将助长国家监控行为。 公约最初是由俄罗斯外交官员于2017年提出，经过漫长磋商后在去年通过。批评人士认为条约措辞宽泛，恐导致权力滥用，甚至促使跨境打击政府批评者。智库科技全球研究所创办人迪亚表示，条约磋商过程出现多项疑虑，担忧最终会变成强制企业分享资料。他和法新社说，这个几乎是默许过去用来对付记者和威权国家极有问题的做法。他还说，民主国家可能会将这项联合国公约视为妥协文件，因为其中包含一些人权保障条款。然而，十几个人权团体及其他组织在一封联署信里面批评这些保障措施薄弱，超过160家企业如 Meta、戴尔等先前警告条约内容可能将治安研究人员列为犯罪对象，且允许各国就几乎任何他们选定的犯罪行为展开合作。企业指出，当局潜在的越权行为将对数十亿每日依赖的企业资讯科技系统构成严重风险。鉴于越南打压异议人士的记录，公约签署仪式地点选在河内亦备受关注。今年初以来，越南花费上千万美元预算，大幅增加对硬体、人工智能平台网络安全和漏洞检测的订单。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